下午和晚上美好的见证，你就知道我们教会的宣道不是说着玩的，是真正的要投身，已经有弟兄走在前头，但愿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宣教的施工。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分享，若是我们愿意做宣道的事工，可能我们要先面对的就是主啊，你是谁？就好像刚刚弟兄所说的，就是他是主。既然他是主，我们就顺服他的安排。我们若认耶稣为主，我们的人生一定不一样，跟我们现在不同。我们认他是主，他不但是天地宇宙的主宰，也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人生的中心，是我人生的至宝。那我们就必然会像保罗一样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第一个问话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话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若认识了耶稣是主，你不可能没有第二个问题，说既然你是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不再是过我的人生，我愿意过主要我过的人生。我的人生不是由我做决定，不是由我做选择，而是由他来定夺。但是当我们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之前，可能我们更要问说，主啊，你到底要做什么？主耶稣要我做的，一定配合他要做的。我们应该透过圣经，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上帝要做什么事。我的人生要配合上帝永恒的计划，才有永恒的价值。否则只有短暂的价值。我不说短暂的没有价值，我们也在做很多短暂的事。我们既然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就必然也有活在这个物质界必须要做的事。但是我们知道，那只是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透过我们在物质界的生活来彰显永恒的价值。假如我们仔细看圣经，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得不确认，上帝有一个伟大永恒的计划，就是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可是我必须承认，好多的基督徒还没有这个概念。读圣经的时候，上帝要建立他的国，我们看着就溜过去了。我们不 care， 我们不关心，因为好像那是上帝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们读圣经最大的危机，就是以我为中心来读圣经，都是为我读圣经。当然，为我读圣经没有什么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为了满足我，而是让我透过圣经来满足上帝，透过圣经看到上帝的计划。而我这个小小的生命，若跟上帝永恒伟大的计划连接在一起，才有价值。否则的话，几十年过去，我们就烟消云散了。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从那个地方开始，国度的概念，国度的思想是弥漫在整个旧约的启示里面。当然，以色列人认为建立以色列国就是上帝的国度。不错，在旧约的时代， 就是以色列国就代表了上帝的国，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以色列国已经超越了以色列这个种族民族的范围，达到全世界，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国度的思想、国度的信息弥漫在整本的圣经之中。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只是略略的从新约圣经来看国度的信息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而是被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所忽略，看了就跳过去，看了就跳过去，没有留在我们的思想里，更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坎里。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跳过去的，不可以忽略的。不要读圣经好像读好像过逾越节就跳过去了，跳过去了，不是过逾越节，不要跳过去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尤其常常出现的，是不可忽略的。假如你看主耶稣的信息，国度的信息多么多啊！最主要的最明显的教我们的祷告文说，愿你的国降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没有讲神的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先求，这些是什么？生活所需。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在求这些。我们呢，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要加给我们。我觉得神的国神的义好像是本金，你到银行存钱，存了本金就拿利息，这些生活所需好像是利息，你没有存本金还要向神要利息，太奇怪了。上帝说你的本金呢？没有本金哪有利息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上帝自然会关心我们的需要。所以不必祷告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这都要加给我们，但先关心神的国神的义。他登山宝训里面也是讲到尤其是登山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管那个天国是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有什么影响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十三章不是讲了七个天国的比喻吗？在二十五章里面不是讲了三个天国的比喻吗？我们都忘了吗？我们就跳过去了吗？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只是我告诉你们，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有进入神的国吗？当然有，可是我没感觉，可是我们忽略，我们忘记，我们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那才了不起呢，因为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说，先生，你所做的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我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怎么还回到母腹里生出来呢？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来称赞耶稣做得好了不起， 耶稣根本没有注意他所说的话，耶稣根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对他所说的一点都不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你有没有进入神的国。重生只是一个手段，重生只是一个方法，而目的是进入神的国。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我们蒙恩得救就是进入神的国吗？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国？那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神的国在这里，有人说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什么意思？上帝在人的心中掌权，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了这一个人。我怎么可以说上帝在人的心中掌权，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人呢？我随便乱说吗？请我们看这个诗篇103篇这节圣经，我们要看一下诗篇103篇19节。我今天晚上会用很多的圣经，你大概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把它打开来找，但是有一些是必须看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权柄那个字下头有小字，说原文做国，国和权柄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可以说他的国统管万有。他的国就是他的权柄。当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是神的权柄在你们心里，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的。当我们的心让上帝掌权，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国，也就是神的国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是个人的，神的国在你们中间是团体的。若是我们的教会让上帝掌权，我们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国的呈现。若是我们的教会是人掌权，我们的教会就不是神的国的彰显。这是严肃的，没有办法逃避的，每一个教会都要面对的。今天的教会很多不像样了，很可怕的现象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世界上多肮脏，教会里面也照样的肮脏。世界上怎么样争权夺利，教会里面也争权夺利。我不是说基督徒会堂，我是说我看过很多的教会。我曾经到某一个大城市的教会，好多年前，那个教会长职跟牧师在斗争，而且他们长职做了一套幻灯片，那个时候还没有 PowerPoint，然后在教会里面就数落牧师的恶行，然后斗争牧师。然后我到那个教会去，那个牧师就来找我，他说我们教会有六个执事，六就是撒旦的数字，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概念，什么六就是撒旦的数字。所以这个六个，我说怪不得你用这样的态度对你的执事，怪不得执事要斗争你，他们六个怎么六个执事就是代表撒旦。我也搞不清楚他从哪来的神学概念。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痛哭流泪都没办法。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教会彼此相爱，同心侍奉，哇，情同手足，哇，那个非常的温暖和谐，就感谢赞美主。因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神在你们中间掌权，在这儿做王。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讲到神的国吗？保罗出来传道，在以哥念路斯德，哇，在路斯德被打得半死，以后他被拖出去，他到别的地方，然后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然后去安慰鼓励门徒。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布道的时候，在造就门徒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要面对很多的代价，要很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保罗最后被押解到罗马去受审，上告于该撒。你去看《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他就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两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其实的道这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中文和合本圣经旁边有点点点，不是说那一个字特别重要，而是特别不重要，是原文没有的，就把它加上去的。有的加得很好，这个地方加得不是太好，因为保罗不是传讲神国的道，当然也是神国，但是他原文是保罗在传讲神的国，他在传讲一个重要的概念，神的国。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他到了罗马被关呢，关了两年呢。保罗那个时候很悲惨呢，他被关还要付租金呢，你知道吗？他是被软禁呢，所以他被软禁不能自由活动，然后还要自己付租金。你们有哪个人关监牢还要自己付租金的？不必付租金，连饭有得吃。保罗不是，什么都要自己来。有一次我到罗马去布道，那个弟兄开了个餐馆，就请我去吃饭。吃完了以后，他非常热心爱主。他下午两点多三点钟这个餐馆就休息了，晚上五点钟才开始。三点到五点，他就把十几个餐馆的人都招到他的餐厅，所以他每一个礼拜有一天餐厅就召集了四五十个在餐馆工作的，他就在那儿聚会。那我就跟他们分享完了以后，他说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他带我到罗马去了好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名胜古迹。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名气啊，也没有什么人会来啊。他说我带你到一个小广场啊，就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弯来弯去，到了一个那个广场，大概比这间房间大不了多少啊，一个小广场。我说罗马有那么多名胜古迹，你带我到这个小广场要干什么？我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嘛。他说很特别哦。我说哪一个特别？他说那个房子很特别。我说那房子有什么特别的？他说据说这就是保罗被软禁的地方，被关两年的地方，两千年以后还在。哇，我差一点跪下来。哇，主啊，就到了这个地方，保罗弟兄就在这个地方被关了两年，然后传讲神的国就在这儿，不得了，圣地啊。罗马有那么多名胜古迹，这个地方特别神圣，因为是我们宝贵的圣经的作者保罗弟兄就在这个地方被关了两年。保罗十三封书信几乎每一封都有谈到神的国。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个吃喝不是我们刚刚吃饭那个吃喝，不在乎宗教礼仪的吃喝、宗教礼仪里面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什么要怎么样，他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说，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荣耀的那位上帝。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说，你叫你们算可配算是进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保罗到了最后他说，神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加拉太书五章说，这样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说到那些淫乱的败坏的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 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他要用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爱子的国里。弟兄姐妹，这么多国度的信息，我们有注意吗？我们有把它整合起来好好的思考吗？我们有用这些经文来反照自己生活的见证吗？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上帝在你我的生命中掌权吗？我们敢自己掌权吗？我们要宣道，我还可以自己掌权吗？因为我们传扬的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权柄，然后我们要去说你要进入神的国，是自欺欺人吗？我不是对这个教会讲，我是对我自己和所有的信徒讲，我们读圣经不可以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爱怎么读就怎么读，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认真的下功夫的，让圣经成为一个心灵的镜子，把我们的实况给反照出来，然后我们就跪下来说，主赦免我，洁净我，充满我，让我行走在你旨意的道路上。希伯来书的作者难道不说吗？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世上的国有哪一个不被震动的？罗马帝国在哪里？汉帝国、唐帝国在哪里？希特勒在哪里？斯大林在哪里？毛泽东在哪里？蒋介石在哪里？美国又如何？911让美国就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前锋、前线。美国不再是后，不是后方，已经到了前线。他们那次的恐怖攻击，原来是三个目标。感谢上帝把白宫给免除了，要不然白宫一个炸弹来就完了。还好那一批人他们发现了，结果他们就跟那个恐怖分子斗争，结果那一架飞机在 Pennsylvania 就坠落了， Twin Tower 被炸了，两栋都被炸，炸得那么准确，五角大厦也被炸，不过只是一个小角落。上帝怜悯美国，白宫没有被炸，政治中心、国防中心、经济中心，他是要把美国毁掉。哎，上帝怜悯美国，还保存了美国。假如那三个都炸掉，美国就完了，就垮了，不得了。我们还不悔改吗？美国人不悔改，我们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要不要悔改呢？我们要不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呢？可能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宣道的对象吧。我们在这享受这么好的丰盛，我想住在美国的华人应该是现代华人14亿15亿的华人，全世界大概是最优秀的一代吧，十字架的尖端吧，事业生活大概还是最好的吧。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过我们的人生，过我们的日子，求主让我们一个全面性的新的眼光。雅各书不是说吗？上帝拣选了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说，这要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能告诉我新约圣经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神的国比个人得救还重要的多。个人得救的目的是进入神的国，这是耶稣说的，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水是代表着洁净，圣灵是代表着圣灵的工作，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所要做的事。然后呢，我们要参与这个圣工。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什么是宣道？宣道就是投身于上帝永恒的计划，宣道就是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上帝的国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不知道向万民做见证要如何完全正确的解释，是说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吗？我想大概不是。是每一个民族吗？是每一个地区吗？是亲耳听见吗？ FEBC 我也曾经做他们的董事，他们说我们是要透过 FEBC 远东广播电台广播中心，就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部都可以收听到，那就是一种福音传遍天下。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或者所有结合起来才正确。不管如何，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人做传遍全世界，我们就是做我的那一部分。有的人就跟我说，他说台湾有那么多的学生，也有大陆有2000万，台湾有300万，啊，你们校园团契做死了，做一年也不过是要向10000人传福音，也不过是2000人觉知，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都听到福音？我说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算多少，我能够鼓励人做多少算多少，我能够号召人做多少算多少，有多少的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献身出来做他那一块，他做了他该做的，那他就尽了他的责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若是参与在福音传遍这天国的福音，我们现在很容易传我的福音、人的福音啊！你信耶稣，信了耶稣，你的问题都解决；信了耶稣，你就发财；信了耶稣，你的功课就好；信了耶稣，你就美满，什么都好。当然，我也不能说不好，但是主耶稣说的不是这样。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要舍己，要舍命。他也为我们受过苦，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很少传这样的福音，但是天国的福音呢？若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呢。你们算是配为这国受苦哎。我们敢传苦难的福音吗？进入神的国不需要付代价吗？进入神的国要付代价，传扬神的国难道不要付代价吗？绝对不是坐着摇椅，享受着就进天国。也不是享受着就可以传扬福音，要付很多很多的代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传扬天国的福音是迎接主再来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天国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我不传，你不传，大家都不传，天国的福音不能传遍天下，耶稣就延后来。我们多么希望耶稣快来，主啊，我愿你快来，愿你早来。那怎么样？努力传福音，全力传福音。所以神做的事就是号召人，呼召人， 来参与圣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然后就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属天的福分。让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翻的第二处圣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很多人到这就结束了，还没结束，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每一个按神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们能够得着益处。接着三十节又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被招的，蒙招的，我们是蒙招的圣徒。我们是蒙了什么招？是蒙了圣招。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招招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以圣招招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圣徒，不是只有传道人蒙召、牧师蒙召、保罗蒙召、彼得蒙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圣徒，神以圣召召我们。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也是这样讲。希伯来书第三章怎么说呢？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属天的呼召。我们在台湾大学毕业都要当兵，我想我们在这儿所有台湾来的都当过兵。那我当兵的时候呢，我是建筑系、土木系都是工兵，工兵是过河攻击要架桥，到了人家的阵地要去把那些地雷把它排除掉，所以工兵是走在第一线的，要去把地雷拆掉的。而且渡河攻击的时候要架桥，那是最危险的，你前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护卫，你在枪林弹雨中要把桥架好，然后让部队可以过去。等到撤退的时候呢，人都走光了，你要收桥，那桥不能丢掉的，那些桥好贵啊！哇，这个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就叫什么钢梁的桥，哇，很重啊！我们那时候都在基隆河这个实习架桥，当我在。我当兵的地方，我就被分到工兵，而且是陆军总部。现在台北最漂亮的一个公园就是中正纪念堂，那个地方原来是陆军总部，我就在那儿当兵。我们我们的那个组专门修缮全台湾陆军的一些营房。我曾经做过一个工作，就是整修全台湾陆军非行政营房，就是行政营房就是宿舍啦、然后餐厅啊、教室啊，这是行政营房办公室。那非行政营房呢，飞弹营、弹药库、什么战车基地场，哇，都是这些，都是偏僻的地方，人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平常你不可能去的那个地方，我都走遍了那些地方。因为美国那个时候对台湾有一些援助，现在早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有些援助，有 1亿台币，50多年前1亿台币可不得了，现在可能有1-2百亿的价值，就是修整这些非行政营房的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他们已经做过3次计划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水准真的太差了，都没有学过这些工程的，随便乱做，就那个美军顾问团一看就把他打回票了。他就跟我们陆军总部说，假如这次的案再送来一塌糊涂的话，我们就取消这次的军事援助。哦，所以那个署长就跟我说，少尉，你是念建筑的，我现在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哇，我就用了3-4个月啊，日以继夜的跑去勘察，然后做最标准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设计啊，通通做好了。然后呢，因为要给美军顾问团看，所以要翻成英文。哇，那些东西翻成英文，我就都是专有名词啊。不，他说你不必担心，我们有一个中校英文非常好。哎，那个中校宋铁癌中校，我还记得。哇，他拿到我的一叠工程计划什么图，他唰唰唰根本不翻字典，唰几天就把全都翻好了。哇，英文好到不得了。哎，我们送到那个 Major Me 的那个美军顾问团的那个少校 Major Me 一看，哇，就批哦，通通 OK 了。所以那个工兵署就说我为台湾建立了很大的功劳，要不然这笔钱就没有了。那我就问这个我们那个队上有好几个中校上校，他们都是温文雅尔，哎，都不是那种老粗，哎，而且毛笔字写得漂亮，英文又那么好。我就问说，你们到底是什么背景啊？我从来没想到军人有这么棒的，这么有水平的军人。他说，我告诉你老弟，我们这几个全都是10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当初抗日的时候，中国大后方就号召大学生从军，10万青年10万军都是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精英分子，所以他们的中文的造诣、英文的程度都好得不得了。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就把我们的前途通通抛弃了。然后现在我们发现国家骗了我们，因为啊，我们什么都不要了，结果现在一无所有。我拿到的一点钱不能养家，我家里6个人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身家性命全部都丢掉了。那个时候念大学可不得了，你们都知道那个所谓大时代的故事。我们为上帝的国献身吗？答应呼召吗？上帝已经呼召了，上帝已经发出了圣召、天召，我们没有把它当回事，可以吗？你知道呼召这个字 Kalio 希腊文原文有3个意思。第一个，取名。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那个叫那个字翻成希腊文，旧约翻成希腊文，那个叫就是用 call， 就是取名。第二，不是一个王要请客吗？啊，这个也不来，说买了一堆牛要试一试，那个结了婚，那个又说都不来。然后他说，你们就到大街小巷把那些人通通招来，来赴王的宴席，邀请他们来赴宴席，也是用这个字 call， 招他们来赴王的宴席。而保罗用的，他蒙了呼召，圣召召你们，而这个召也不是取名，也不是邀请赴宴，是一个法律用语，传唤到庭。第三个意思，保罗用呼召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传唤到庭。什么传唤到庭啊？法院发出传票，传唤到庭。我们在建筑系的时候念罗马的建筑，罗马有4个重要的建筑，第一个当然是神庙，第二个就是皇宫，第三个就是法院。 第四个就是澡堂洗澡的，因为罗马人很爱干净，那个时候没自来水。假如你现在到罗马去，你还可以看得到两三年前的那个从多少里以外引水到罗马的那个水道渠道还在，残破了还在，那个砌砖砌得之漂亮了，现在的工人做不到那么漂亮的砖。哇，我都去量一量那个尺寸，那个缝啊，都是哇棒的不得了。那个还在，那个很大的水的渠道从远方的山泉引到罗马，除了饮用之外就是洗澡，他们非常注重干净。那有一次我到英国去，一个地方叫做 Bristol 的附近有个地方叫做 Bath， 就是洗澡，那个城叫洗澡。为什么？他那里有一个罗马的澡堂，那个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罗马澡堂，不是一个小澡堂，好大。不过我们没进去参观，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进去，一个人要15英镑，两个人要30英镑啊，太贵了，就是进去看一圈就30英镑，所以我们就在大门口看一下就好了。但是够了，全部都是浅黄色的大理石，漂亮的不得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法院，元老院。罗马的法律还是现在欧洲法，这个大陆法的基础。法院发出传票，你敢不去，要准时出庭，不出庭就拘提，逃跑了就通缉。哇，那还得了，罪加一等。贵为天子，贵为总统，法院发出传票也要去。那个法院是代表国家最高的这个司法单位。而圣经上保罗所用的圣召召我们，是用的法律用语。上帝以他至高的权柄，无限的权柄，来呼召我们参与神国建立的大工作。我们对上帝呼召唯一的回应，就是绝对顺服，完全献身。不是传道人，不是宣教士才要献身，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都必须献身。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那表示前面是原因呢，前面的原因在哪里？1:1-11:36，整个11章就是12章第一句话所以的原因。在第一章保罗说人得罪了上帝，第二章说犹太人也得罪了上帝，第三章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为可以称义，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白白的称义，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本事，不是我们的背景，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第四章就说旧约因信称义的历史根据，大卫也因信称义，所有的旧约都是讲到因信称义，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大卫因信称义作为代表。第五章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得以站在现在所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与神相合，能够与神相合 reconciliation。 我们不但在法律上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我们在关系上是 reconciliation， 与上帝相合。然后接着他在第五章就说，说一个属灵的图画，看不见的一个图画，就是一方面是在亚当里人都犯罪堕落，一方面是在基督里，在亚当里都犯罪都堕落，然后就是死，在基督里都称义，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活，永远的活。那到第六章说，我们既然已经一心称义，就已经离开了罪，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被罪所控制，我们应该脱离罪，我们应该对罪有一个全新的态度，不属于罪，不献给罪，不顺服罪，我们应该属于主，献给主，然后我们应该顺服主。可是到了第七章他就说，虽然如此没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有身体，身体成为罪的根据地。所以保罗用第一人称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所做，我想做的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我常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每逢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个是将来是谁将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将能够。假如只是说谁能，耶稣能，这个是太简单了。他用的未来式跟第八章有前后的呼应，就是除非等到有一天，当我们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基督再来了，我们复活了，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完全脱离罪的一个境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脱离的，我们不再是罪的俘虏，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可以不向他降服，但是我们必须征战，我们必须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把身体的恶行置于死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直要打到我们离开世界或主耶稣再来的那天。他要用那将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荣耀里，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脱离了罪。所以第八章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诸子中做长子。所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叫他们得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将来我们就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就一个赞美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无论天上地上现在将来都不能。第九章到十一章，有的人说插入的，我个人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是，第九章到十一章是讲到一个属灵征战的真相，也就是上帝最后的掌权者。在整个救恩计划里，上帝是个人的和群体的掌权者，所以他有拣选的主权，他有怜悯的主权，他有创造的主权。将来上帝有他永恒的计划，我们现在不够清楚，以后我们都会清楚。所以到了十一章就说到，犹太人固然被丢弃，外邦人被接上。有一天，假如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不顺服主，像犹太人那样背弃，我们也可以被摘下。犹太人有一天要全家得救，意思说全犹太人幡然悔悟，原来他们以为不是救主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讲完了，整个救恩计划告了个段落，他就有一个颂赞为高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有那么一大套的完整的救恩计划，成为我们今天献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依据，不是随便献身，是我们深刻的了解了上帝在我个人的身上还在整个宇宙中的救恩计划，我们就发出一个颂赞。那33节到36节是一个非常浓缩的神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他的奥秘性，他的先存性，他的荣耀性，他的永恒性，在那一个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荣耀颂赞的高峰，最后我们就理当献身给主，奉献给他，是合理的、合情的、合法的。求主让我们在宣道年会的一个集合中，在世中，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奉献给主耶稣。我上一堂就讲到，我在大二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对我说：“孝吉，你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奉献传道，为主所用。”我心里是非常反感，我说不可能。我经历了三个喜，经历了多少祷告，我不是随便乱做，我每一步都说：“主，若你不要我做建筑师，你把它拿去，你不要让我进去，我甘心情愿，我愿意顺服。”但是我很认真祷告，他让我进去了。然后现在说你要放弃，我就跟主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不让我，我干脆就念森林系就简单了，因为我本来不想上山种树，下山传道正好。我本来就不喜欢森林，那放弃森林对我来说还易如反掌。你现在把最好的、最爱的给了我，这太残忍了，这简直像亚伯拉罕呢，他都没有求他没有求，他没有孩子，那个以利以谢，他祝福那个以利以谢，然后说我没有儿子，我的儿子，神说愿你的后代得到祝福，没有，我没后代，我所有的都要给这个老仆人以利以谢。神说不，你要生个儿子。亚伯拉罕说我这么老了怎么会生？弄了半天，结果神给了他。不是他求来的，他没求。这个小孩大概15岁的时候，少年人，神说把他献为燔祭。哇！我假如亚伯拉罕的，我都抗议的不得了。我说你干嘛？我没有要我本来就把我的家产都给老仆人以利以谢，我都算好了，遗嘱都写好了，你怎么又给我个儿子？给了以后要把他拿走，简直岂有此理！他没有神说了，他第二天就背驴上山了，柴也拿了，刀也拿了，火也带着了，然后小孩跟着他，然后那个仆人也要上山，不，你在山下留着，为什么不让他上山呢？他不是正好要抬这些东西？上去拦阻呢？岂有此理！个老家伙，你怎么杀儿子？岂有此理！一拦阻，他就做不成，所以他就认定了，就可以说哈，斩钉截铁了，破釜沉舟了，非献不可。哇，这么残忍呢、啊！等到坛也做好了，柴也摆上了，火也点着了，然后他就要捆绑他的儿子。以撒说搞了半天，原来是我啊！我还以为我只羊呢，怎么是我呢？他拔脚就逃，请问亚伯拉罕追得上他吗？115岁追15岁，保证追不上。所以以撒的奉献也不得了，顺服也不得了。然后说耶和华神山上必有预备，然后正要杀的时候，神的使者说：“你千万不要在这童子身上下手，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现在才知道啊， 你未免太后知后觉了。哎，请问上帝早知不知道？啊，不敢回答啊，早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无所不知，还能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说现在才知道？现在你才知道，你敬畏我，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跟以前他命令说，你要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等到上帝跟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以撒，你所爱的那个字没有了。因为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爱给了上帝，他宁可顺服上帝，把他的儿子杀了。他说：“我一定要杀，最后我再求他，让他从死里复活。”在希伯来书、在罗马书是这样写的。这种决心不得了。我说：“上帝，你都非要做这种事，你非给了我，然后拿掉。”所以我就抗议，然后我就说，这个不是神的声音，可能是撒旦的搅扰，上帝不会给了又拿掉，给了又拿掉。上帝要亚伯拉罕那样做，是让亚伯拉罕亲身经历，原来他最爱的是上帝。原来有人问说，你爱上帝还是爱以撒？他说当然爱上帝。你乱盖，你根本就是爱以撒。因为他没有实力可以说明，现在他可以拍胸脯说，上帝第一，我可以献上我的儿子，因为他经历了。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要让亚伯拉罕亲身体验。上帝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有的是真的拿掉了，有的是一个实验，让我们体验到底谁在我们的心中占有最高的地位。有的时候我们被剥夺了一些事，我们遭遇到因为信仰而带来的一些苦难、压力、重担，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对我而言是上帝真的要拿掉，对很多的人上帝没有真的要拿掉。像我的同学潘季弟兄，他非常敬虔爱主，我是转系的，他是原来建筑系的，所以我们的建筑设计不在同一班，他是他那一班的第一名，我是我这一班的第一名，我们两个都很爱主，上帝呼召他还继续在建筑的团队中、职场中为主做见证。他前两年写了一本书《人生基本功》，不是在基督教的书房所出版的，是在一般社会上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在台湾的书市中非常畅销，印了好多版。他站在一个基督徒建筑师的立场为上帝做见证，感动了好多好多非基督徒职场上的人，原来可以这样人生，这样的活着。在他的作品，在他的所有的建筑中，从来没有偷工减料、拿红包收回扣，绝对没有。所有的人进到他的办公的团队，他再三的就叮咛，我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事，我宁可不赚钱，我宁可没有生意拿不到 job。我也不拿不到 case， 我也不做这样的事情。现在他是全台湾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包括中国大陆有300多个员工。我们现在校园团体改建就是委托他来替我们做新的建筑，而上帝呼召我就把建筑放弃，来做一个心灵建筑师。我经过4年的挣扎，我说主啊，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我保证做好建筑师，我做基督徒建筑师，有见证的建筑师，所有的教堂设计我都免费奉献，我提出好多好多的条件，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其他都听你的，我其他完全奉献。主耶稣给我的回应 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在我的观念中，其他的人你都不在乎，所以你就完全奉献，你只在乎建筑，所以要抓在你的手里。不在乎的不叫奉献，不在乎的叫施舍。你看到一个乞丐，给他一块钱施舍，给他十块钱施舍，给他一百块有点心疼，你会给他一千块吗？你会把银行存款都给了他，说我为了爱你施舍？那不是施舍，施舍就是我不在乎的给你，零钱给你。可以向上帝施舍吗？主耶稣对我的挑战，我说那么多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我？我就选了你怎么样？我知道绝大部分的人上帝没有选他做全职传道，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全职传道，有的人不合适做全职传道，他非做不可，害自己又害别人。不要害自己，也不要害别人，清楚神的呼召，你的一生侍奉有神的印证，有神的保证，有神的同在，否则的话讲不出什么道，也没有生命的经验，讲一大套理论，谁不会呢？圣经照读就是理论，就是正确的了。神呼召了，神负责。我不是说我会讲道，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并不会讲道。我第一次讲道在成大，我们团契有一个事工，就是去水交社啊，台南来的，叫空军眷区，叫水交社。我们到水交社去传福音给小孩，我也去参与了。参与了几次，负责弟兄跟我说：“下个礼拜你讲。”我说：“我不能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讲？”我说：“我从来没讲过。”他说：“没人从来讲过，每个人都是从来没讲过，总有第一次。”我说我不会，他说我们都不会，反正不管怎么样，下个礼拜就是你讲。我说我要讲什么呢？他说有教师手册，讲大卫迎战歌利亚。我说我也看过这个圣经，我也听过这个道，我不会讲。他说不行，你非预备不可，我们为你祷告。哦，我说一定要为我祷告。他说小心，不要讲太长，因为这小孩听15分钟，最好12分钟，最多不要超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他们就开始乱来了，注意力不能集中了。啊，我说好，为我祷告。哦，我就预备看圣经，看那个教师手册，哇，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千万不要讲太多，千万不要讲太多。啊，我那天就去了，我从来不会发抖，那天就发抖了。我手心从来不出汗，那天手心真的出汗。他们唱诗，唱诗唱得很快乐，我在那儿好紧张。我完了以后，他们就说我们唱完了，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饶大哥，他要讲圣经故事。我就站在一个小肥皂山上，哇，讲4分钟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就下来了。他说叫你不要讲太长，你又讲太短，4分钟怎么够？我说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那他说怎么办？他说怎么办，下次再努力一点。他上去帮我补了10分钟，才能够完整的，哇，把那个故事不但讲得更清楚，而且还有一些教导。我不会啊。假如你问我弟弟，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朋友，我只有一个武佩贤。哎，这次我听到谁说到这个 Arizona 去，我中学只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武佩贤，除了他以外没有朋友。我们家若是有客人来，我都躲到里面去，我不喜欢跟人见面。可是神呼召我之后，我就被改变了。我很喜欢看到新的朋友，我愿意去打招呼，我愿意跟他谈一谈。我不知道遇到多少人，而且啊，有一些人我跟他见过面以后，我就印象深刻。我现在记忆力比较差了，早期记忆力非常好。我看那个弟兄说20年前在哪个地方，哦，大概在 Ames 啊，我在那个查经班遇到你，我在那儿讲了一篇道，会后你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哇，他说你怎么都记得？我就说重要的人我都记得，哇，他就好高兴啊，这样。我以前是没有朋友的，我只有一个朋友。我还跟徐长老说，我因为小时候调皮捣蛋的，骑脚踏车就摔断了手，脱臼。因为我刚刚才会骑脚踏车一个礼拜，我就看到一个人骑脚踏车，右手扶左边龙头，我说这很好玩，我也一扶，啪下摔了以后，骨头就跑出来了，哇！ 就痛苦都不得了，所以以后我就立志要把脚踏车骑好。我跟那一位吴佩贤弟兄中学同学，我们两个都很会骑脚踏车，我可以订车吃一碗面，现在还可以，真的，不相信等一下试一下。我先把脚踏车气放掉一点，所以那个脚踏车的轮子的面比较大，一个横的，一个直的，对不对？后轮直的，前轮横的，就一个 T 字形，稳得很，就在那稳得很了。你只要地面稍微有点斜，它要往后倒，你的脚踩着往前压，这个力量 balance， 哇，坐在上面吃一碗面很轻松的啊。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放学，我们就骑脚踏车。他家比较近，我们就在他家门口订车，聊天聊天聊天。然后他妈妈说：“让孝吉回家了，好晚了。”他说：“好，我送他一程。”他就送我到我们家。我们一按铃，我妈妈来开了门，我们就两个人订车在家门口又聊天。妈妈说：“佩贤让他回家了，要吃饭了。”哦，他在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我只有一个朋友，可是信主之后，不是当我信主之后，后来侍奉之后。哇，上帝给我交了很多的朋友，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不要害怕，只要我们肯，我们都可以服侍主。上帝拣选一些人让他代职侍奉，上帝拣选一人让他全职侍奉。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剧烈的挣扎，我经过4年的挣扎。当我当兵4月的时候，我8月退伍，4月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教会参加复活节的聚会。我们教会的诗班非常棒，大概有将近上百人，几个教会联合的诗班。诗班唱诗，我朗诵，朗诵什么？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我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是我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我一边念一边非常的自责，主啊，我还没有啊，我没有甘心呢、啊。你要我传道，我还不肯呢、啊。啊，我说我不念了也不行，我说念就是自欺欺人，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但是还是把它念完了。那天是谁讲到呢？我们的属灵导师张明哲教授，我们都叫他张伯伯。他1988年被主接去，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他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他那天讲的道就是很简单。一个人要盖座楼，你要算算有没有够多的钱，不要盖的钱不够半途而废。一个人要领兵打仗，要算算打得过打不过，打不过的话无谓的牺牲不如赶快求和。一个人要跟随主，要算计代价，你能不能付出代价，付不出趁早撤退，要准备往前走就付出代价。唱两首诗我都记得，一首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一首是主啊，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是我否？是我否？我一边听到一边，张伯讲到的特点是没有故事，没有笑话，偶尔有一个笑话，他一个人笑，全场都不笑，但是他讲的道是非常深，扎入我的内心。两刃的利剑一样，我一边流泪痛哭，一边就下了决定说，主，我愿意完全顺服。所以在1965年的4月复活节，我就决定答应上帝的呼召，顺服上帝的呼召。我就写了3封信给5封信给5个原来安排我退伍之后非常好的机会，包括2个，我的建筑系，还有东海建筑系的系主任，他们已经有了建筑系，系主任是我的老师，他们都邀我去当助教，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建筑系2年助教就可以拿到美国全额奖学金，在那个时候建筑系全额奖学金太困难了，那但是只要去当了2年助教就可以，当助教变成大家非常争取的，两个学校唯一的建筑系都要我去当助教，那所以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剧烈的挣扎。感谢主，51年多的时间过去，我可以在这儿真实的做见证。若主给我重新的选择，我还是选择完全顺服。我说主， 我虽然不能做物质的建设，有很多人在做，我愿意做一个心灵的建筑师，在人的心中建筑上帝的圣殿。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代职，无论你全职，你都要献身给他。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主，因为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而是你拣选了我们。把那又大又难，但是又美又荣耀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上帝国建设的工程。主啊，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把我们自己的主权献给我们的主，一生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